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此刻收听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很高兴在风景如画的海滨之城西雅图向您问好。今天是2021年8月6号，中国农历辛丑年6月28，正值24节气之立秋的前日。时光如水，转眼又是一年秋至，盛夏光年渐行渐远，秋风秋月，红叶寒鸦将逐渐取代暴雨骄阳，接天连夜。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曳，露为霜。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朋友们，在这个清风徐徐、星光闪耀的午夜，不妨让我们沉淀心绪，一同继续分享这段关于80年代青春校园的记忆。请各位继续在节目中欣赏中国陕西籍作家野马先生致敬80年代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向》。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如此评价野马及其小说：文学需要自己的东西，这包括独特的见识和表达。野马的小说有自己的东西，字里行间渗透着丰富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而且这种体验是用个性和表现力很强的方式进行的叙述。或许他的文学有着自己的方向，这不管是沿着东北方向还是西南。野马说，他追求一种性情的文字和可以触碰的真实的质感。我发现了他的企图，那是一种豪爽和奔放的文风，甚至很容易领略其中张扬的和不露声色的并置趣味。文字不再是单一叙述故事的工具，文字本身要具备吸引力，读的人才有兴致，这可能是以后文学的一个方向。野马本名马亮，生于西安，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90年代曾在瑞士日内瓦州立视觉艺术学院和美国纽约留学创作油画多年，后在北京、深圳和西安等地从事小说创作和评论，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班进修，曾任陕西日报集团三秦都市报文体部主任，曾出版长篇小说《马上就亮》。2017年参与导演并出演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成功饰演影片中的冯司令。本片2020年连获包括世界民族电影节在内的3个国际电影节4项大奖，并受邀出席在西安举办的2020年第7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并将于今年秋季公映。好，以下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长篇小说《沿着东北方向》。
可以说，冲突往往因女人而起。从这个意义上说，金淑姬相当于爱琴海古希腊特洛伊之战的美女海伦，但以当事人的知识结构，她肯定无法预料事情的走向。当然，这位朝鲜族的海伦肯定也不会想到她那天晚上向朴光泽借笔记本的举动就决定了他未来生活的基调。后来 后来的后来，20年以后，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李天启还就此事评论过几句，插科打诨般轻描淡写式的幽默风趣，大家听着一笑而过，表情上波澜不惊。但那时候，事情的本性是够得上惊心动魄的。当时，我是从几个目击者的描述概括出事情全貌的。他们从不同的心理状态、观察角度而形成的语言表述，让我顿悟文学流派良莠不齐的缘由。董文波是描述者之中最为到位的一个，他动用的是白描的手法，语言生动精炼，甚至他还采取了倒叙的手段，然后就加叙加意。至今我还认为他是口语文学的集大成者。如果说李天启不上电影学院表演系是中国影视界一大损失的话，那么董文波不上汉语言文学专业就是文学界的遗憾了。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时常如鲠在喉，借此一吐为快。那天酒后，朴光泽追着赶着去给金书记送笔记本，肚子里的散啤酒壮大了他的胆量。那么晚了他都敢敲女生寝室的门，据说他借着酒劲儿敲出了朝鲜舞曲的三步节奏，然后姓金的 Helen 就心领神会的开了门。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学校在当时是特殊的，是男女生混居一个宿舍楼的特例。据说在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高校里唯一的现象。日后很多上过大学的男生，在听我用董氏风格的白描后，几乎无一例外地睁大了双眼，一脸羡慕的神情。也许有人不相信，可当时就是如此，这是事实。我不会为了置放组合情节的需要而任意妄为的虚构，那不是我的作风。我是一个比较尊重历史主体结构原貌的人。也许你没有住过那样的宿舍楼，不知道究竟有多热闹。那么巍峨宽厚如城堡般的楼宇，建筑的外观应该是日式和俄罗斯的混体。楼层伟岸，台阶高耸，台阶平台回廊的左右各自东西向延伸出长而宽阔的走廊，女生住在里边，男生住在外面。男女生内外结合部的寝室据说最为抢手，那里始终轮流盘踞着最高年级大四的男生。这些老大们很幸福，他们距离鲜花盛开一般年龄的女生们最近。据说他们毕业后的大局观和平衡感都特别好，这肯定得益于阴阳平衡的便利。朴光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把金书记约了出来，他的心情很好，美妙的散啤酒正在他年轻的血管里激荡着，他的视野如走廊一样宽阔笔直。他哼着歌下了台阶，出了大门还吹开了口哨，这引发了金书记行进步伐的舞蹈感。他们很高兴，忽然就有了放松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延边那想唱就唱、说跳就跳的环境里，如同瞬间冲破汉族学生老成持重、束缚谨慎的氛围。他们去了松林的方向，他们跳着朝鲜舞旋转出图书馆庭院的回廊，翻过布满爬墙虎枯藤的浅丘，穿过池塘北岸西侧的石桥，置身于清冽寒风的夜晚。我曾经说过，这里很安静，总是少有人影。不但如此，这里的松树、乔木和灌木已经没有了树叶，池塘里的水也已经干涸。遥想夏秋间的情景，可不是这样。 那时黄绿的草丛茂盛，一些野花红紫蓝黄的任意点染。是的，他们的心情很繁茂，一扫周围的荒凉，手就拉起来了，在树木间奔跑嬉闹，累了就依靠在一起，后来就很自然地拥抱了，以舞蹈的姿势。后来的事情我就难以详细了，因为朴光泽事后的叙述开始变得有些支吾。即使以李天启和董文波二人的想象力，也无法推测细节上的走向。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那个夜晚，朴金二人彼此心中互有了位置。但这样的情况，有些人不知道，比如计算机系八二级那男生。当然，即使知道，他也许也不会放弃对某种可能性的尝试。很显然，他长得比较威武有力，而且更明显的是，他的胆量比他的长相更为突出。那个年代，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追求女生的男生少之又少，更何况是在学生食堂这样空间巨大、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是的，食堂这样的地方，你可以想象得来，它应该是最平常也是最为醒目的社交场所。据说大学里的食堂都是这样的拥挤，空气里不断散发出饭菜的混合气味，早来的学生在各个打饭的窗口排成一条条的长队，喜欢音乐的人就用勺子敲打饭盒，以压住大厅里嗡嗡的唠嗑声浪。早来的学生就是观众，年轻的眼睛不会闲着，喜欢观察整体或者局部的动向。异性的相貌和身材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对熟悉些和陌生些的同窗生理特征的观察，分散了腹部饥饿的侵扰。晚来一些的学生可以享受名人的待遇，他或者他绝对会下意识地注意自己的行走姿态和风度，因为他们会觉察出那个短暂时间来自四面八方上千双灼热目光的烘烤。确切地说，敢于晚些时候来用餐的人，基本就是心理素质上佳和自视人种优良的那一类。那天中午有一个男生就来晚了，晚得恰到食堂里人数最多的时候。那是个剃着光头、高鼻深目的家伙，他走得很慢，傲慢地摇晃着伟岸的身躯。这时，秀气一点的女生开始躲避他锋利目光的扫视。这个人就是计算机系的那个小子，他先是站在其中一个队伍的尾部，和一个看起来同系的男生聊了几句，两个人还抽起了烟，嘴角下扯，让整个嘴巴弯成了弓形，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他俩的大笑声。这时光头那小子似乎就想起或者看到什么似的，扔掉烟头，用脚踩了一下，向着他的右侧走去，就在两个女生的面前站住了。那时有人看清了那两个女生，是金淑姬和斯琴格。光头站在那儿，手里敲打着饭盒，好像为自己说话伴奏。他对着金淑姬说着话，手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模样的东西往他手里塞，当然这也许不够确切。斯琴格后来说那好像是一张电影票，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光头地票的强硬和金饰的间距形成了场面上的对抗。气氛开始紧张起来，空气中似乎弥漫出火药味，盖住了饭菜的香味。 这当口，光头被一只手拍了头，那只手的主人是朴光泽。斯琴格后来说，朴光泽一开始很冷静，冷静的如同外面的天气。董文波借着白描，他说朴光泽表面上沉着的可怕，但实际上身体还是有点抖动的迹象，因为他面前站立着的光头足足比他高了半头。对此，李天启反对黄文波所谓文学式的白描，他批评董氏的口语风格尽显常规和庸俗化的后期处理。实际情况是，那天中午事件的节奏远比追溯的回头要快得多。相对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在大家还没怎么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光头就快速抬手击打开朴光泽劝阻的手臂，然后毅然执意推销他约会之用的电影票。但也就一两秒钟的光景吧，只见朴光泽以足球射门般的爆发力用头顶在光头的胸膛上，那一头的力量估计计算机系在场的学生也无法计算，因为所有人都看到强壮似公牛般的光头瞬间倚在地面上翻滚着，紧接着他的肚子遭到朴前锋凌空劲射般的重踢。这时刚才还和光头唠嗑的同伴反击了，他从左侧打出一记摆拳，击中注意力正在脚下的朴光泽的脸部，血当时就冒出来了，那应该是鼻血的涌出。这时另外几个计算机系的也冒出来拳打脚踢扑向流血者，他们如同计算机程序般的快捷，一时震惊了全场。这时又有人看到了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女生用排球扣杀的姿势挥臂打向孤独参战的朝鲜族斗士，这个景象更令人震动。但朴光泽很快就不再是单打独斗，他一时绝望的眼神突然闪烁出振奋的光芒，他看到本系八一级一个朝鲜族的名叫韩正美的女生把两盒刚打好的饭菜一起扣向了计算机合围上来的团伙。这时候又一个同年级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男生双臂举起如车轮转动一般击向刚刚爬起身的光头，然后哲学系的人就上来了，本班的马海山、方生厚、李天启和董文波、李立军一帮子人，还有七九八零级的几个人都蜂拥而上，一下就把计算机系的人冲乱了。这时候人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群中金书基和斯辛格挥动起来的粉拳，一时间人头狂动，饭菜飞舞，红色坚硬的高粱米粒喷射在人的面部，痛楚难忍，馒头如手榴弹般飞动着砸在人的背部和墙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而此时比这种动静更大的是清一色东北口语的咒骂声，同时伴随着呼呼哈哈的喘气声和呐喊声。其实打斗持续的时间不是太长，因为两个系的几位老师都到了，这几位事发时就在附近闻讯而来，他们一来就镇住了纷乱的场面，让后赶来的学生拉走了刚才大动手脚的人。大家静下来开始动嘴吃饭，见或议论刚刚发生过的群体殴斗。我和潘东明走进食堂的时候，战事已经结束了，基本同步于我俩一路上辩论余波的尾声。李天启这时嘲笑我俩如同警匪片最后时刻才能飘然而至的警察，是心理上虚幻的解救者。我俩笑笑，没有反驳他的讥讽，我们也没有说什么，由注意力导引环绕现场绕行几周， 一举成为事件过后的勘察者和分析家。两人随之又争论起来，性质远远大过对黑格尔和叔本华观点偏执拥护认定的辩证，由此差点忘记了吃饭。第二天，朴光泽英雄救美的事件成为整个文科公开谈论的话题，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议论的声音。宿舍楼的走廊和洗漱室里，教学主楼的阶梯教室里，文科楼顶的平台上，甚至我在厕所里都听到了加叙加意的评论。计算机系那边的声音不知道，我们这边班里的声音比较复杂，有的就说我们这边当时参战的人数总体上比对方少，而且还有点慢半拍。这种事情临头需要哲学式的前期思考吗？还有的说了，有人是上去了，但没有真正动手，只是声援似的挥了挥拳头。当然这对有些人就已经不错了，最成问题的是有些人明明在场，为什么不站出来临阵遁形吗？这样就引发了内部的自白大会，很多人都列举出了不在现场的例证，这逼的几个人还列出了在街上吃饭的食谱。来自河北沧州的葛自清连续几天都表现得很激动，他专挑人多的时候讲话。幸亏那天我到食堂去晚了，我要是在那儿，计算机系那小子他就倒血霉了，他住院都是轻的。我跟你说，我从小就在武术志向长大，学武术，别让我发火，要让我生气，四五个人进不了身，这大爷的。同学们，以后咱得团结起来，保护咱们的女生不受欺负呀，啊！
他振臂一呼，
保护我们的女生，让女生不受欺负啊！一定！
旁边几个人一起喊了起来，
一定！
显得很有气势。旁边的几个女生顿时眼圈红了一片，
董文波不合时宜地插了话：“哎，我说老葛，你短跑速度那么快，这每天吃饭你都冲在前头啊，这咋的就那么巧呢？啊，就偏那天你就去晚了啊，你这话说的有点扒瞎了吧。”
老董，你不了解情况，别乱说。我受伤了，头天我去给丁俊杰买退烧药，走得急了，脚崴了。那天晚上他是不搁走廊看书，着凉了呀。你说我俩一河南一河北的，我不关心他谁关心他，对不对？我走得慢，我吃饭抢不到前头，这很正常吧，对不对？
他站起身来，一拐一拐的示范着走了几步。
哎呀，自省啊，前天上午看你还健步如飞的，这咋还说瘸就瘸了呢？你别忽悠组织了。
李天启凑身上前，低头就要检查葛自清的伤势。葛志清急忙抬手挡住了李天启的慰问：“
没事，没事，好多了，不用看，不用看。”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哎呦喂，老葛，昨儿看你下八社台阶的时候风驰电掣的，比赵鲁子都快，脚看着没问题啊，啊？你这哥们儿撒谎撩屁的不靠谱啊啊！
那是我怕上课迟到，忍痛而为，忍痛而为。
葛自清喝了口水，脸色微红，轻轻坐下来，老实不少。
不像话，你们几个腻腻歪歪的说什么风凉话？葛自清多好啊，这几天一直呼哧带喘的动员大家保护女同学，多辛苦，嗓子都哑了，你们这样埋汰人说得过去吗？
坐在葛自清旁边的一位女生忍不住了， 站起来发了言，另一位脸圆圆的女生也响应了号召。
对，不能这样对待有正义感的好同学，葛自清的行为感动了我们女生，希望你们也要向他学习才对，他才是80年代的好青年。
这引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旁边的李天启用手肘碰了碰我，
你瞧瞧这几个小样儿吧，装屁装的跟真的一样，我靠，这虚头巴脑的整啥呢？啊，会咋开的？
哎，不对头呀，看来这假正经的人要当道咋办呢？这葛自清挺能煽火，
哼，他倒成正义化身了。
我呼应着李天启的感慨。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这是一部献给所有真实活过和爱过的男孩的书。如果女生想了解真实的男生，也应该读。他凭吊了青春，追忆了似水年华，真实复原了青春面临的一切困惑、茫然、无望、激情、狂放、争斗与希望。比任何一个作家都更重视身体对一个男人成长的巨大影响，无比尊重生命的规律，崇尚个体经验，并如此强大地去思考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来就是一种英雄主义。很多人长大了，却忘记了自己如何长大，而文学和文字有自己的重量和温度，好似你的心在那里揣着，热腾腾地等着与之相知人的到来。他告诉人们，作者生来就是要过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并表明野马对世界持有不一样的看法，而且身体力行。应该说，这是一部如此尊重青春、尊重自己、尊重过去的书。作者表现出了超强的结构能力和对结构的把控能力，这让我们感受到了陕西小说的崭新力量。有人曾说过，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没有方向。这时我们发现，书中不止一次说过，让生命之树伸向未来。青春的生命之树，在作者比例的灌溉下，在无限可能的抽芽蹿生。可以感觉到野马的一种深深的怀旧，浅浅的致敬。野马告诉我们，青春就是我忠实于我的身体和发自于身体的感受，来自于身体的直接与直觉不会欺骗我自己。这是一部关于青春身体的小说，是关于身体的粗犷彪悍和风趣幽默的小说。它存有骑士野风飞舞般的勇猛奔放的风貌。小说是一种可以挥舞的东西。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作家野马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 方向。
事实证明，那几天葛自清的大呼小叫起了效应，也因为那几次人多的会议有老师在场，老师们那种岁数都是从呼口号的年代过来的，对葛自清一小帮子人的做法就有共鸣，就有感觉，就语言肯定了他们，就让其得了势，然后就有老师提议班级政务正式选举活动开始，并有意暗示大家推选葛自清为新一任班长。而刚入学时临时确定的班长许秋，因为不善于审时度势和没有呼口号的天赋，就被改选降职为学习委员，因而成为班史上任期最短的班长。对此徐委员还生了几天憋气，暗地对我们几个要好一点的同窗发誓，一定要增长自己的政治素养，城府要深厚，不能总是傻读书。因而他选读选修大量政治学书籍和课程，从此卧薪尝胆。后来毕业之后，年纪轻轻就在政界大展拳脚，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于是葛自清就当上了我们八二级哲学班的班长，韩正健补选为生活委员，江燕娇就任文艺委员，一切看来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但董文波却公开地提醒老葛班长，你吧，你这得请朴光泽和金书记吃饭啊，你应该感谢他俩，没有他俩的事，你这政治生涯迈上台阶，哼，那可能就无限期的滞后喽，不会像现在这样嘚儿哈的撒欢儿。这番话引起新上任的葛班长的义正辞严，董文波，你严肃点，别阴阳怪气的，什么感谢，什么吃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再这样酸酸溜溜的说话，我就认为你是妒忌本班长，恶意中伤班级干部。我跟你说，你这样的要是在古代肯定会被发配到我们家乡沧州，知道不？
知道知道。班长大爷，你要是把本人发配到贵家乡，那你得小心了，早晚有一天，我像当年林冲火烧山人庙一样，把你床铺给撩了，知道不？山炮啊！
董文波脸上笑着，话硬的像冬天外边冻的白菜。
你不许叫我山炮，我是平原长大的。
那叫啥呀？啊，叫土鳖吗？
旁边的我赶紧把董文波拉走了。眼瞅着董文波的笑脸起了变化，旁边的我赶紧把他拉走了。
你说你用得着跟这帮政界的对话吗？让他们瞎整过去一段再说呗，能咋地啊？坐地白扯，早晚秃噜皮儿，就他们几个那样还五马长枪咋咋呼呼的啊，早晚水当尿裤。
我这几句话一说，董文波立马高兴了，拍了拍我的肩膀，
哎呀，东北话，哥们儿，你可以猝死了，划来的不错呀，啊，这鸟悄的进步太大了，敞亮，你可够敞亮，走，我腰里有点闲钱，喝两杯去，再叫上天启、光泽，咱们呀来点狗肉，狗肉就酒，越喝越有。
下雪了，雪一直下，这是我见到的东北的第一场雪。雪下得很大，
如果中文系此时作文的话，可以动用鹅毛一类的词语。特意就观察了一下，发现长春下雪和西安不一样，这里下雪反而不冷，也不刮风，雪沉着平静地落下，不动声色地厚重着所有的物体。另外能感觉到的是，东北极人士对雪没有什么反应，无动于衷的样子，反观南方来的学生就兴奋异常，男生女生混战着打开了雪仗。我没有参与什么雪仗，我觉得和女生们干这种事情有点孩子气，明显是缺乏男子气概的举动。那时候我特别注重男子气概，与此相违背的我都会敬而远之。比如为了配合第一场雪，我穿上前天刚买的军用棉袄，据说是30年前在朝鲜发生的那场战争士兵服装的款式，有粗线树扎的效果，帽子也是军棉的。总之我的穿戴走的是军事路线。我学过历史，我知道那场战争的发生地离长春不远，离延边更近。应该说我这身打扮是对当时所有参战人员的致敬。那一天是星期天，我和老八梁太超、老十一许秋结伴去图书馆。平时他俩总和我描述那个地方的好处，说看书的气氛特别好，非常带劲儿之类。许秋甚至还批评我说，这么长时间了都没去过图书馆，你还是大学的学生吗？外界评价上也交代不过去呀。我听了他俩的话，但不是为了气氛。我看书呢，一般不考虑什么周边的气氛和氛围之类的事情，我没有细腻到那种程度，我也不是什么挑剔的人，我基本上也就算个粗线条的人吧。从初中开始看书就不用挑地方，少年时代在西安的时候，我的墙头和平房的屋顶，甚至有几回我爬上了槐树的巅峰上看书，所以去图书馆是因为没有进去过。虽然跑步的时候他的庭院回廊是我回城必经的路线。去图书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老三纳耀武告诉过我，他说那儿长得漂亮秀气的女生比较多，都是长相拔尖的校花系花级别的。你可以在静止状态下观察他们呀。啊，我知道你喜欢观察女生。纳耀武说完了冲着我坏笑。雪下着，校园里白茫茫一片，我们三个人行走在雪路上，脚下传来咯吱咯吱的踩雪声响，这种声音好听，我喜欢感受并说于同行的二人。哈尔滨长大的许秋说，他就是听着这种声音长大的，愿意听这动静，来东北就来对地方了。我说对，就继续听声。这时眼睛注意脚下，就发现过往的行人中有几个穿着锃亮黑皮短靴的男生很威风地踏雪而行。我低头看看自己脚下那双不太起眼的单皮鞋，心里合计，是不是也应该搞上一双，那该多体面，多有派头。而且重要的是，穿上这种靴子肯定增添男子气概。但我马上就想到，这种真正牛皮做的靴子肯定贵得很，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光吃饭都紧张，所以立刻压制了这种念头。但是单皮鞋在雪地上行走，很快就感觉出冻脚了。冻就冻点吧，毕竟那是一双年轻的 充满热气的脚。在雪地里行走，让许秋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哎呀，这一下雪呀，就想起俺们家的冰灯了。那冰灯啊，好看。哎，你俩没看过吧？我代表哈尔滨人民，代表你俩以后去看。我俩赶紧谢谢许秋和他代表的人民，表示有机会我们一定去。而且啊，还听说那儿的姑娘不但高大而且漂亮。我们问许秋是不是这样。那当然了，有的还混血呢，中国和苏联的，那嘎嘎漂亮。许秋一脸的骄傲。梁太超问他，你肯定是会点俄语吧？
何止会点儿，我爸就是学俄语的，苏联留学生。
这句话让我和梁太超对许秋肃然起敬，我俩立马一边挽着一个，以防止地上的积雪把苏联留学生后裔给滑倒了。许秋一脸的享受，
哎，对，对呀，让列宁同志先走啊，大列巴，啊，哈拉修，达斯维达尼亚。
您这是莫斯科口音吗？
俺呀，这是莫斯科郊区的口音。
图书馆位于通往松林的路上，整体上绝对应该是混血文化的产物。以我对建筑的敏感，能够判断其外在结构应该是日本样式的，但庭院回廊却是中国式的。但当我们进入阅读大厅后，不用许秋介绍，我立马断定，这里内部高阔宏大、穹顶尖耸的格调，肯定是苏联的。于是我得出结论，这座图书馆是三方混血的作品。我把观感说给身边的两个人，许秋表示同意，
可不咋的，可以呀，
拿着豆包当干粮，
你识货的人啊。
梁太超和许秋在图书馆里有固定的座位，他们在椅子上放着绣有自己名字的坐垫，桌面上放着一些同样标有名号的杂书。梁太超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领地。许秋也发着感慨，
在这儿待时间长了呀，自己都觉得自己知识特渊博。
我在他俩旁边啊，随便找了个空位，没有马上看书，脑袋和眼睛滴溜乱转，我要熟悉熟悉环境。然后发现这儿明显有异国风味，这让我有点兴奋。我问许秋，
哎，在这儿看书应该有你爸爸在苏联留学的感觉吧？
嗯，那
是有那么点意思。
许秋应付了一句，埋头读书。我马上识趣，不再说话了，眼睛却不老实，四处犄角旮旯的顾望，一会儿功夫就有了收获。因为我发现了相当数量长相好看的女生，以前从来没见过，应该是在其他学校食堂吃饭的女生。老三那耀武没有瞎说，这确实是个好地方，眼睛不但可以吸收知识，还可以饱览秀色。这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教我舞蹈的启蒙老师师姐何桃花正从外边走进来，坐在离我十几米远斜对面的座位上。看到她，我就不再注意别的女生了。余下的时间，我用一半来看书，一半看她。有段日子没见了，她长得更好看了，肤色越发白皙。贱货，我抬头看看这座建筑的穹顶和下墙，发现两者的结合部有个米黄色 浅浮雕饰的桌面大的五角星。我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此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五角星就好像给我突然传递了什么能量一样，我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毫不踌躇地向着核桃花走去。其间的沉着和大胆让我意想不到，仿佛在幽静园林中信步桃树的枝头。我径直走过去，没有任何迟疑。最近做事喜欢直接的方式，因为这些日子我领略了朴光泽式的直接效用和他直接行为的美学光辉。刚才悬在正前方头顶上的五角星，宛如朴光泽那单眼皮的眼睛一眨一眨地启示着我。我直接用手拍打了一下核桃花的肩头，这时我意识到我的表情也很直接，几乎就是没有表情，眼睛直接盯在他略显惊讶的脸上，随即这张脸就变成了绽放的桃花。哟，你也来图书馆这种地方？核桃花站起身来，悄声跟我说着话，顺便亲热地给了我胸膛一小拳头，这让我想起来他有这种爱好。赶巧了，又是我的第一次让你碰上了。哎，师姐，你真是我成长的见证人呐。我意识到旁边的人对我们公然谈话有点不满了，于是一把拉着核桃花的手，拖带着他出了大厅的门口。
哎，你这小兄弟怎么虎了吧唧的？这啥地方？这么多人看着呢。别急眼啊，师姐，我拉你出来透透气，这有什么磕碜丢人的？好像这里也没有你们班的人吧。
他笑了笑，不再说什么。
走，师姐，咱俩溜达溜达去，这么好的雪景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
哼，和女生溜达不是第一次了吧？
是第一次，师姐绝对。
话没说完，我脚底一滑，呱唧摔了个屁墩，侧卧在了核桃花的脚下。核桃花爆发出惊人的大笑来，好像憋屈了一个礼拜没笑的样子。
师弟啊，今儿我没穿裙子，你拜倒在我的牛仔裤下，有点不挑日子，不成体统啊。
他说着把我拉起来，帮我拍打着身上沾的血沫子。我揉着屁股说，去那边的树林走走。
哎，你小子到底是看书来了还是看景来了？
核桃花嘴上这么说，腿还是跟着我迈动。拉着何师姐去松林，应该是受到朴光泽叙述的启发。我意识到男女生只要一起来到这个地方，关系就可以非同一般。他和金书姬就是很好的例证。我喜欢和身边这个女孩建立非同一般的关系，因为她的长相和性格总可以让我兴奋莫名。而且上个月我已经满18岁了，基本到了可以对异性产生非分之想的时候。而且她比我好像大2岁，符合母亲夏天时对我貌似不经意实则刻意强调的教诲。母亲说，找女人就找比自己大点的吧，女人大点知道疼人，知冷知热。母亲的话我向来都是言听计从的，从小到大我都按她的指示办事，事实证明几乎没有什么大的闪失。松林离远看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林海雪原，离近看也有这个意思。其实更主要的是，我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林海，因为我没有去过原始林区。那一天
我只能说眼前的旧事。那时借着大雪的参与，我想象着并竭力从记忆中搜寻小说《林海雪原》中有关这四个字的描述。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野马可以说是一个具备多方位野心和才华的艺术家。沿着东北方向，不仅是他继马上就亮之后的第二次致青春，也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文学的方式暴露野心的一次突破。熟悉野马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趣有故事的人。他生在十三朝古都长安，回到故乡东北长春读的大学，所学的哲学、足球、摇滚、油画、电影都是他的青春关键词。他对文学有着对母体般的敬重，所以他完成了他的小说。沿着东北方向是属于野马也属于八十年代的致青春，浪漫又充满艺术的年代里，深情怀旧，豪迈狂放，激越哀伤，令人读来感慨。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陕西籍作家、诗人、大型民族音乐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副导演兼主演野马先生2012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沿着东北方向》第五、六集。小说演播王东。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问你的善良，问你的坚强，有你在身旁， 心就不再流浪。琴悠扬，是谁在歌唱？请别吵醒我，心爱的人啊，吻你的微笑，吻你的忧伤，有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天堂。吻你的沧桑，吻你的花香，骑上你的骏马，带我去飞翔。吻你的微笑，吻你的忧伤，有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天堂。吻你的沧桑，吻你的花香，骑上你的骏马，带我去飞翔。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